哥罗西书第二章第九节，因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然后我们看第三章，第三章第十一节，在此不分希利尼人、犹太人、受割礼的、未受割礼的、化外人、希布提人、为奴的、自主的，唯有基督是包括一切，又住在个人之内。我们特别注意到，唯有基督是包括一切，又住在个人之内。然后第四章，我们看最后一节，第十八节。我保罗亲笔问你们安，你们要纪念我的捆锁，愿恩惠常与你们同在。好，我想我们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我们如果比较一下以弗所书、哥罗西书，还有就是腓利门书，我们可以确定呢，保罗是同一个时候大概写了这三封书信，也同一个时候托人就送到以弗所、哥罗西，还有送到腓利门那里去。那么这三封书信，两封是给教会的，一封是给个人的，但是大概就是时间来讲是同一个时间。我们怎么知道呢？我想我们看看以弗所书第六章21节。今有我亲爱忠心侍奉主的兄弟推基古，他要把我的事情并我的景况如何全告诉你们，叫你们知道。所以可见呢，以弗所书这封信呢是推基古带去的，带到以弗所的啊，我想很清楚的。那么推基古不光是在以弗所书出现，也在哥罗西出现。我们看哥罗西第四章第七节，有我亲爱的兄弟推基古，要将我一切的事都告诉你们，他是忠心的执事，和我一同做主的仆人。我特意打发他到你们那里去，好叫你们知道我们的光景，又叫他安慰你们的心。所以这里讲的推基古，很明显的他带着以弗所书到了以弗所的教会，然后带了哥罗西书呢就到了哥罗西的教会，很明显这是两个送信人。那么第九节呢，我又打发一位亲爱忠心的兄弟阿尼西姆同去，他也是你们那里的人，你们那里就是哥罗西，他们要把这里一切的事都告诉你们啊，都告诉你们。好，那么我们再看腓利门书，腓利门书第八节，我虽然靠着基督能放胆吩咐你何意的事，然而像我这有年纪的保罗，现在又是因为又为基督耶稣被囚的，宁可凭着爱心求你，就是为我在捆锁中所生的儿子阿尼西姆求你。那大家不要忘记，就是腓利门呢是哥罗西教会里面的弟兄，而且呢你看这个第二节腓利门书第二节第一节，为基督耶稣被囚的保罗同兄弟提摩太写信给我们所亲爱的同工腓利门和妹子亚菲亚。那妹子就是腓利门的妻子啊，妹子亚菲亚，她是个姊妹，并与我们同当兵的亚基布呢是他们的儿子，就是腓利门跟亚菲亚的儿子，以及在你家的教会。那么我们知道那个时候腓利门呢就在哥罗西，那么哥罗西的教会就是在腓利门家里聚会，因为腓利门是个大户人家啊。那么因为他是大户人家的缘故呢，所以我们知道他家里有很多的奴隶，然后其中有一个奴隶就是阿尼西姆，他是个逃奴，他从哥罗西一直就逃到罗马去了，后来他碰到保罗得救了，所以他现在又回到 腓利门的身边。那么我们知道保罗呢就为他特别写了一封求情的信，那么这封信毫无疑问的就是阿尼西姆带去的啊。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啊，以弗所、哥罗西跟腓利门有好几个名字重复的。比方说你读我们再回头来看看那个哥罗西，你看第十七节，第四章第十七节，要对雅基布说，务要谨慎，尽你从主所受的职分。那么这个雅基布是谁呢？雅基布就是腓利门的儿子啊，和他的亚非亚的儿子。所以大家看得很清楚，你如果把哥罗西跟腓利门一对照的话，你就晓得说，哦，原来哥罗西的教会就是在腓利门家里聚会的啊。我想这个，那么所以你从这些地方来看呢，大概这三封信是同一个时候写的。那么是什么时候写的呢？我们也很容易看得出来，就是腓利门书。你看看腓利门书啊，22节，腓利门22节，此外你还要给我预备住处。那么这句话是对腓利门说的，是谁对腓利门说的？是这个保罗对腓利门说的。他怎么说呢？他说你还要给我预备住处。那么保罗在监罗马监狱为什么需要住处呢？因为我盼望借着你们的祷告并蒙恩到你们那里去。那保罗从来没有去过哥罗西啊。那么结果呢，他请这个腓利门替他预备住处，那他从监狱里一释放出来的时候呢，他就可以到他那里去。所以有读圣经的认为说，这个大概应该是在他在罗马不是住了2年的监狱吗？大概就在快2年快结束的时候就写了这三本书信。那么腓利门书呢，到底在以前以后很难断定。有一般的圣经学者相信在这三封信以后啊。那么这是那么但是也有人呢认为说，这个腓利门书呢是唯一的一本书啊，他的思路是和前面第二组的书信的思路是连在一起的，就是说罗马书、加拉太书零前零后啊。所以如果根据那个整个这个信的那个结构内容来看，他好像是比较早一点的。所以你看他那个保罗的思路很明显的是是从这个是和罗马书啊还零前零后就比较接近了啊。所以这个有他的道理，不过这只是猜想就是了。我们大概这四本书是在同一个时候写，那么到底是什么时候我们不能够确定。不过有一件事能够确定，就是说以弗所书、哥罗西书是姊妹书，因为这是两封给教会的书信。那么腓利门呢是另外一本个人的书。那么大家如果再看看这个哥罗西书第4章哈，你看一下第15节，请问老底家的弟兄和宁法并他家里的教会安，你们念了这书信便交给老底家的教会，叫他们也念，你们也要念从老底家来的书信。那么大家认为呢，从老底家来那个书信应该就是以弗所书啊。所以我们知道说，虽然呢哥罗西书他接受，哥罗西书呢毫无疑问的借着阿尼西姆把这个哥罗西书带给他们，那么不过这是专门为了哥罗西的，因为哥罗西教会有它特别的难处是以弗所没有的，所以保罗就特别写了这封信。但是呢很可能以弗所那封信呢虽然是写给以弗所的，但如果我们仔细来看，我们好不好看一下以弗所，看这个上面怎么说。你看以弗所书，这个以弗所书呢第1章，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在以弗所的圣徒，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的人。那么在有的圣经版本里面没有以弗所这两个字，没有。但是呢不管怎么样这个是有的又是有，所以比较保险的说法是什么呢？就是说这封信它是给以弗所的，但是呢因为以弗所是省会，就是说是小亚细亚的省的省会，那么也可以说是在罗马帝国里面它是数一数二的城。所以所以你看见在以弗所其实呢它就，所以圣经说以弗所一代的人都听见了神的话，所以可见以弗所的影响是很大的，因为以弗所可以说就在省会所在的地方，就在 就在省会所在的地方，所以呢，大家可以想象到，那么写信给以弗所其实就是写信给亚细亚的教会。啊，我举个例子，你比方说你看这个哥林多前书，你看最后一章，哥林多前书最后一章，那么哥林多前书毫无疑问的是保罗在以弗所写的，啊，但是你看他怎么问安的，19节，他没有说以弗所的教会问你们安，没有，他说亚细亚的众教会问你们安。所以保罗虽然在亚细亚，但是因为保罗常常到附近去，我们就常常去帮助神的教会，那么也有人从好多地方就到这个小亚，到以弗所来，所以保罗很有，所以他所以呢，因着有这么多人和他来往，所以呢他在这里就代表亚细亚的众教会，就问哥林多教会的安。所以这是很特别的，你看，那么保罗人根本在以弗所，但是他说亚细亚的众教会都问你们安，所以很清楚，你现在就晓得说，保罗这里的以弗所其实是代表什么？代表亚细亚的众教会。所以那封信虽然是写给以弗所，但是他们可以传着来阅读的，所以传来传去，最后一定传到老底家。那么然后呢，保罗就对他们说，你们念了这书信，那这书信是什么？就是哥罗西书，然后要交给老底家。那么所以现在这封信不光是为着哥罗西的，也是为着老底家。那么还有呢，你们也要念从老底家来的书信。那么那封信呢，大概什么？大概就是以弗所的书信也到了他们的手里啊。所以我想这个大概是很清楚的。那么哥罗西到底在什么地方？我想我们稍微要给大家一点的概念，就是说保罗，第一，保罗从来没有去过哥罗西，保罗在以弗所待很久，但没有去过哥罗西。那首先呢，我想让弟兄姊妹有个概念，对这个以弗所到小亚细亚的有一个，那小亚细亚其实就是今天的土耳其。那么小亚细亚那个省呢，就是罗马有一省，大概是靠近这个土耳其这个西南边的那一带，那就是小亚细亚的省，它的省会呢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以弗所。那么大家知道，这个别巴摩海岛其实离开以弗所不远。我们这一次到别巴摩海岛去，就是从以弗所附近的一个很古老的港口，从那里出发。所以普通呢，如果你在巴摩海岛天气好的时候，那么大概肉眼可以看到以弗所，就是老的以弗所啊。我想保罗，所以你可以想象到这个使徒约翰写启示录的时候，他可能在主日就非常怀念各地的教会，因为他想到当初的主日怎样和他们一起擘饼纪念主。所以如果天气好的话，虽然这个老约翰呢他举目一望，如果他没有白内障，如果他跟摩西一样的话，那么你想想他应该可以看得到看得到以弗所。所以当老约翰写信给七个教会，第一个是以弗所，所以你知道那个次序啊，是按照远近的次序，最近的是以弗所。那我为什么这样说呢？那么在这个七个教会里面，最后一个教会什么？是老底家。所以你知道说，在七个教会里面，第一近的是以弗所，然后呢按照次序来看，大概的，然后就是施梅拿，然后是别加摩，然后推亚推拉，然后撒迪，然后呢菲拉铁菲，然后是老底家。所以老底家呢应该是最远的了。那么到了老底家呢，大概就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山谷。这个山谷你知道有两座山呢是东西向的，很高的，其中有一座大概有8000英尺那么高，是很高的两座山。那么这个中间呢，很自然的就等于是个盆地一样，两个山，这个都是南北向的盆地。那么然后你如果往西去的话，你再来以弗所南边有一个地方叫米利都。米利都呢是保罗和以弗所说再见，和以弗所长老说再见的地方，大家都知道。但是米利都不要忘记，在历史上是很有名的，就是说这个希腊文化呀，你如果注意那些大的科学家也好，或者大的哲学家，很多都是从米利都出来的。所以米利都不是个普通的一座城，没有啊。米利都我们对他印象比较深，就是因为保罗呢他那一次没有到以弗所，他就走水路就到了米利都。米利都是个港口嘛，然后他就把长老们叫来，从以弗所叫来，所以可见这两个离开不远啊，不远。 那么在米，所以呢就在那里和门徒们说再见。那么这个靠近以弗所有一条河，也是东西向的。那么米利都呢也有一条河，也是东西向，那条河叫 Meander River。 Meander 呢，你知道这个 M-E-A-N M-E-A-N 然后D-E-R Meander 这个字呢就是弯曲的意思，弯弯曲曲的意思。所以如果你沿着这个，沿着什么呢，沿着这个米利都啊，沿着这个河往上走的话，那当然是往东边走了，那你就会发现你很少看一条河是那么曲曲折折的。所以这个英文这个 meander 这个字啊就是从那里来的。 meander 这个字也就是说就是弯弯曲曲的意思。那如果是 meandering 你当着动词的话，就表示这个人呢好像是徘徊，徘徊的意思，漫步的意思啊。所以这个字很多弟兄姊妹这一次到了跟着保罗走呢才学会这个字。那么那么 meander 那个这个水呢，如果往上走，往上走的话啊，就是往上游走的话，那么他就会遇到另外一条河，叫做离歌河啊，离歌河。那么这个离歌河呢就那个附近那个山谷，就是我刚才说的两座山，就叫离歌河谷。那么在这个离歌河谷里面呢，有两个城在河南，有一个城在河北啊。那么比较一个城在河北比较远一点，大概八英里的地方，那么有一座城就是哥罗西第四章这里所说的希拉波利。我麻烦看一下，我觉得这个大家需要熟悉一下，第四章，第四章第十三节，他为你们和老底家并希拉波利的弟兄多多的劳苦。那么这个老底家在哪里？老底家是在河南，刚才我说是河的南边大概是六英里的地方。那么希拉波利呢是在河的北边，那么就是大概八英里的地方，希拉波利啊。那么在这个山谷里面呢有三你画三角形的话，你如果画个三角形的话，那希拉波利就是三角形的最北边那个顶点，那么老底家呢就在这个最西南边这个顶点，那么哥罗西呢大家现在有概念，哥罗西就在这个三角形的最右边的这个顶点，最东南角的这个顶点。所以这三个都弄在那个什么米，都弄在那个离歌的那个 valley 里面啊。所以不要忘记这个所以呢，那因为这个三个城啊通通是什么呢，通通是保罗借着一个神的仆人，他的名字叫什么，他的名字叫做以巴弗。你看第十二节，第四章十二节，由你们那里的人做基督耶稣的仆人以巴弗问你们安，他在祷告之间常为你们接力的祈求，愿你们在神一切的旨意上得以完全，信心充足，能站立得稳。他为你们和老底家并希拉波利弟兄多多的劳苦。你们就是哥罗西，老底家跟希拉波利。所以从这里你就可以知道说，原来这个以巴弗他的工厂的范围呢就是这个范围，就是这个范围。那保罗呢没有去过这一带，保罗只去过，保罗只在以弗所，但是多半是以巴弗呢到了以弗所蒙恩得救了，包括腓利门也这样，腓利门也是到了以弗所就得救了然后才回来的。那么这个以巴弗是谁呢？我想我们再看一下哥罗西书前面第三节，你看啊，我们感谢神，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常常为你们祷告，因听见你们在基督里的信心。所以保罗只听见没有看见，他只听见，他听说了。所以这里讲到信，讲到爱，也讲到望，就是说哥罗西圣徒的信望爱他都听说了。然后第六节，这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也传到普天之下，并且结果增长，如同在你们中间，自从你们听见福音真知道神恩惠的日子一样。然后第七节，正如你们从我们所亲爱一同做仆人的以巴弗所学的。所以看你们是从什么，不是从我学的，因为我保罗没有去过哥罗西，所以呢是一同与保罗一同做仆人，那就是保罗的同工了以巴弗，你们从他那里学的。所以可见这个福音是谁传给他们的呢？哥罗西福音的门 老底加福音的门，还有就是希腊破例福音的门，是谁传去给他们的呢？是以巴弗给他们，那是以巴弗的工厂，我想很清楚，保罗从来没去过。那他为你们做了基督中心的指示，也把你们因圣灵所存的爱心告诉了我们，因此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也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所以呢，保罗就在那里为他们祷告祈求了。那么然后呢，为什么保罗写这封信呢？那就是说，现在以巴弗在哪里呢？在罗马。到了罗马，就把哥罗西的故事和难处就告诉了保罗，所以保罗心中就很有负担了。他对于哥罗西的情形，所有的资料都是从以巴弗来的。以巴弗到底哥罗西发生了什么事？但是呢，所以你看，现在你再看第二章第一节。我愿意你们晓得，我为你们和老底家人，并一切没有与我亲自见面的，是何等的尽心竭力。所以很明显，你们和老底家人，还有一切没有与我亲自见面的人，所以可见那个河谷里面，就是那个离哥，就是离哥河谷那个三个教会，保罗是没有和他们见过面。我想，所以从这里，我想应该是很清楚。所以关于哥罗西的情形，都是以巴弗告诉他们。那以巴弗对他们真有负担，你看见吗？第一，保罗一听见了他们的故事，保罗就说，我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你看见没有？这是保罗为他们的祷告。所以我们如果比较一下哥罗西跟以弗所，你就会发现说，这个以弗所不大有地方的色彩，就是说以弗所书给你的感觉啊，你觉得这封书信应该是可以给众教会的，因为放摆在哪个教会都对，因为你不大提到当地的情形。但是不，哥罗西就不同了。哥罗西这里就告诉我们说，哦，原来是以巴弗在那里做工所结的果子。那么你看见这许多的难处是谁告诉他的呢？是以巴弗告诉他的，那毫无疑问啊。好，那么我们现在再来，那么我们现那么所以很清楚的就是说，在那个河谷里面，以离哥河谷这个三有个三个城，最北的希拉波利，然后是老底家，然后呢是哥罗西，那么这三个城，那么这三个城里面最富有的一座城是老底家，最有钱的了。而且因为老底家可以说是从以弗所到幼发拉底河一定要经过的通道，所以以弗所呢是最有名，而且还最有钱啊，最富有。所以你看以弗所的老底教会也是很富足的啊。你当然这个跟他当地的情形，这些人一蒙恩得救以后，你看见的的确确他们是富足的，没有错，这个是实在是。那么这三个里面呢，这个希拉波利呢，可以说到现在还是很有名的。这个希拉波利所以有名的原因在哪里？就是因为他那一带是火山地带，因为火山地带呢，所以他们那个水泉里面所含有的矿物质很特别，所以远远看过去啊，它里面因着化学这个元素的关系呢，所以它那些很多的石灰在上面，所以你所看见那个石灰啊，很像什么呢？很像你在死海南边，有的时候你看很多这样，它后来很多白白白白的啊。所以然后呢，因为它那一带的这个水流下来啊，好像流过梯田一样，所以远远看过去呢，你会发现这个有很多的梯田，远远看是白的，好像冬天下雪一样，其实不是，其实你夏天去你就看它一边白的，很美很美。那我们这次去的时候，因为水太少了，这个水为什么少呢？因为我们这一直到今天，这个希拉波利还是大家旅游的地方，就是说德国人呢、啊，他们或者欧洲的人，他们都到那里去度假，一度假他们通通要洗温泉，那么每个旅馆里面都预备很多的温泉，所以那个水通通给旅馆的都用掉了。所以等到我们再去观光的时候，你看那个水已经不多了啊。所以慢慢慢慢，这个你观光客越多越现代化，慢慢希拉波利就会慢慢没落的。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叫希拉波利从古到现在可以说就是非常非常有名的啊。那么哥罗西呢，刚好是在这边最最最最东南角这里。那么哥罗西不要忘记，哥罗西圣经里面的古列将军去过那里，还有亚达薛西这些波斯的王都到过那里的。所以实在说来，哥罗西曾经是一个蛮著名的城，但是到了保罗那个时候就开始慢慢的开始没落了。所以这三个城里面呢，实在说来呢， 比起那两个城来讲，没有那两个城那么有名。可是大家注意，就是三个城里面呢，所得的启示最高的是什么？是哥罗西。你看见吗？所以是哥罗西。所以你看见这个老底家那封信呢，还是写给以弗所的。那以弗所可以接受这封信，因为以弗所属灵的程度和他们认识当然不一样。所以一定当地教会的光景好到一个地步，保罗才能把最高的启示给他们，否则他们看不懂，根本听不懂的。所以既然以弗所跟哥罗西是全本圣经最高的两封启示的书信，以弗所讲教会是基督的身体，那么哥罗西呢讲基督是教会的头。那么既然这样两封书信，所以你可以知道说以弗所的光景和哥罗西的光景，教会光景应该是接近成熟的教会，他们不光是成长，而且慢慢的趋向成熟。所以这两个教会可以说是圣经里面最属灵的两个教会，也是最认识神的两个教会。那么这三座城啊，你看现在都是废墟，都是废墟。那么希拉波利呢，可以说是这三座城里面呢，这个废墟古迹最多的，古迹还比较最多。那不光最多呢，而且到现在它还是靠着温泉来著名的，就是保比亚约翰那个时候他。约翰那个时候实在那个时候情形怎么样，现在情形也是怎么样。那么你记不记得约翰在写信给老底家说，你是不冷也不热，我巴不得你又那巴不得或冷或热。所以我们普通常常以为说这个约翰呢喜欢喝水，所以他喜欢喝烫的水，有的人叫滚烫滚烫他觉得舒服啊，有的人喝水就要滚烫的，那其实不是。其实约翰所说的水啊，不是喝的水，约翰所说的水是洗澡水。那原因在哪里呢？就是因为大家都知道土耳其是很有，土耳其浴是很有名的。那么土耳其浴最有名的温泉什么地方呢？就是希拉波利，就是希拉波利。那么听说腓力呢就到过希拉波利，这是根据遗传，我们到底准确不准确我们不知道。那么因为这个普通大家都知道这个土耳其浴的特点就是要滚烫滚烫才可以。那么这次呢我们去旅游的时候，我们只是去看了一下，走了一下那个普通的那个水田啊，那个稍微一下。那么有一次，上一次我们去的时候是带到有温泉的地方，那你如果真的滚烫滚烫，如果你手摸一摸的，那是非常非常非常烫的。所以这个是有名的，就是说这个土耳其浴呢，所以我们不知道我们不知道这个，你知道那个谁呀、约翰既然喜欢起土耳其浴呢，所以我们不知道他很可能去过希拉波利，也不一定，因为那一带他都服侍他们，所以到底他们去过没有我们并不知道。但是呢，事实上老底家主对老底家的教会说，你也不冷也不热。它主要是什么？主要是指说那个希拉波利的水来说的。那么这三个地方，老底家没有温泉，但是老底家最富有。为什么老底家最富有呢？因为它那附近出了很多的这个草药，这个药草。那其中有一种药草呢，可以做眼药膏的。所以那个时候，这个老底家的眼药膏啊，是全世界著名的。所以他就靠着那个眼药膏啊，发了很多的财，赚了很多很多的钱。所以在老约翰写信给老底家以前，曾经有过一次很大的地震。那么那一次地震呢，把整个城都震垮了，你就可以知道那一带的确是地震带。但是呢，这个罗马帝国的钱还没有汇到老底家，老底家已经用自己的钱把整个老底家盖起来了。那是一个很有名的罗马城，所以大家如果今天去，你还可以看到有些戏院，还有运动场，还有呢公共浴室。他们因为罗马人喜欢洗澡，公共浴室。那么所以呢，但是那么他们很有钱，可是呢问题就是他们那里没有温泉。你要洗温泉，你一定要跑哪里去？一定要跑到希拉波利才可以。那希拉波利大概是14英里以外，所以是蛮远的。所以没有办法呢，他们只好用个变通的办法，就是把这个希拉波利那个温泉呢，用那个管子导管把它一直引到什么，引到这个老底家。 所以现在大家如果去看这个废墟里面，尤其看到那个澡堂，看到浴池里面，这个浴室还留下一些古迹。那么尤其还你可以看到那个水管，就那个水管还留下。那么水管你稍微分析一下那个水管，这个上面那些化学的物质的话，你发现那个化学的物质和什么？和希拉波利今天化学成分是一模一样的，所以证明这个水是从那里流过来的，没有错。那么大家都知道啊，你不管怎么样，你用这个导管把它引过来，走了14英里啊。虽然在希拉波利是滚烫滚烫的，但是到了老底家呢，就变得不冷不热了，啊。所以难怪这个那个老约翰洗起来不过瘾，他说你巴不得或冷或热，习惯了土耳其的人，那么到了老底家就变成不冷不热。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主写信给老底家的教会是根据里面一些背景非常有意思的，比方说主教他们要去买眼药，对不对？买眼药就是因为那里常常住，那里根本很有名的嘛，很有名的。所以我这次劝弟兄姊妹小心一点，也许你会真的发现一些草药，你也可以做眼膏的。那不管怎么样，这个的的确确当初是这样子。那么这个是老底家和这个希拉波利关系。那么这三个从这里面来看呢，大概这个三个里面最不属灵的应该是希拉波利啊。原因因为之前天天喜欢玩嘛，你看玩的人不大属灵的，对不对？所以你看今天到希拉波利的人，那些人通通是没有人会到老底家去，或者到格罗西去，他们多半都到希拉波利，而且他们注意的不是这些古迹，他们注意还是到现在还是洗温泉嘛。所以你可以想象的这三个地方啊，大概提到希拉波利，但是没有说你的书信要给希拉波利来读，没有，只让老底家读，也只让格罗西读。所以可能希拉波利蒙恩德就不久，他读可能也不大读得懂啊。所以你跟这个环境很有关系。所以你今天你在索多玛、俄摩拉就是不容易做基督徒，今天你在环境差一点地方就是不容易。所以这三个里面最不属灵的应该是什么呢？应该是希拉波利。那么最这个属灵的毫无问题应该是格罗西，因为老底家教会是不冷不热嘛，主已经责备过他了。那么所以看这个样子，格罗西应该是最属灵，而且你没有问题，你看他能够主能够把格罗西的书信给他们，是这么属灵一封书信，那么所以证明这个格罗西教会的光景应该是最好的。但是现在你看啊，你从他受审判的情形你也知道，这三个城里面受审判受的最严重的是格罗西。为什么？因为格罗西啊，根本到今天你根本连废墟都看不到，整个城呢是埋在地底下。所以这次我们也没有去格罗西，因为不要弟兄们姊妹也就这个去会失望的。你如果真的去的话呢，你远远望过去是个小土丘，那个土丘上面呢的确有戏院的形状，是个半圆形的，像扇子的形状，这个看得出来，但里面没有人去挖掘的，到现在还没去挖掘出来。所以你就知道说这个毁的最彻，这都是地震震出来的结果。所以毁的最彻底的是什么？是哥罗西，其次呢是老底家，最完整的是希拉波利。那现在我们要问，这是什么意思？你从主审判加百农、格拉逊、伯塞大，你就得了一个功课，你记得吗？主在格拉逊也好，伯塞大也好，在那一代呢把福音传给他们，然后行了不知道多少神迹，但是主说如果这个神迹行在索多玛、俄摩拉，他们老早得救，他们就是不要相信。所以主说索多玛、俄摩拉比你们受的还容易，原因在哪里？因为索多玛、俄摩拉没有看见那么多神迹啊，所以证明说谁给人，如果神今天给你多，谁向你要的一定是多。这一点我想是很严肃的功课。千错万错，你看见那个神迹，为什么你还不信？明白吗？那么在这三个地方，哥罗西也好，老底家也好，还有呢就是底加波利、希拉波利也好，是哥罗西最属灵，他们启示最高，他们的明白最多。所以你看见保罗怎么为他们祷告呢？他说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所以他们满心知道，不光知道神的旨意，是满心知道神的旨意。 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是蒙他喜悦，在一些善事上结果子，渐渐的多知道神，还不光知道一点点，是多知道神。所以启示来说，没有人赶得上哥罗西的。那现在我们要问，神难道把话给我们是当着音乐给我们欣赏吗？不是的，神的话是要给我们遵守的。你看见有多少，你明白有多少，将来不要忘记，等到神回来，我们来到审判台前的时候，我们所受的审判乃是根据我们看见了多少。那同样一件事情，别人没有看见，索多玛俄罗斯没有看见那个神迹，所以他受的审判可能还轻一点，但是你已经看见了，为什么你不走这条路？今天你明白了，你明明懂得基督是教会的元首，明明知道教会是基督的身体，为什么今天不起来为主做那个见证呢？那么那些不明白的人，你看见不错，将来当然也要在审判台前，但是就这程度来说，毫无疑问，神给了谁最多，神对他的要求也是最高的。所以这就给我们看见说，今天如果有人看见异象，如果有人知道比别人多，那个背后有一个责任的，不是说你知道了所以现在我比别人更属灵，没有。如果知道了，为什么不叫神的旨意能够成，为什么神的旨意不能够通行呢？所以我在说，就着属灵的知识来说，哥罗西神主保罗为他们祷告，不光叫他们知道神的旨意，而且是满心知道神的旨意，而且在一切属灵的智慧和悟性上，你看见吗？这个是完全属灵的事情上，而且叫他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是蒙他喜悦，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你看他们生活实在有艰难，渐渐的多知道神，这个多知道神是从经历里面认识的。所以现在我们就知道了，哥罗西知道的越多，他如果没有照着神的旨意做的话，那么将来你看他所受的审判是最重最重的，那一点都不错。今天从考古学所留下来的遗迹来看，这三座城呢，毫无疑问的是哥罗西是最厉害的，最厉害的。那么最不最最比较三个比较起来不错的是希拉波里。所以大家想想看，你如果今天到这个什么，到加利利也是一样嘛，到加利利到今天加利利也是一样嘛。这个加利利一共有240个村庄，主耶稣每一个村庄大家都去了，都到会堂里面去了。但这加利利海只有一座城，只有一个 city， 那个就提比利亚嘛。但是很稀奇，提比利亚城今天还在。但是呢，我们知道说，其他的根本，你看今天博塞大在哪里？今天加拜农在哪里？今天格拉逊在哪里？啊，所以从这些地方呢，我们就可以知道说，这个将我们在主面前有责任的，不是没有。所以我们大家责任感很轻，你没有想到说神今天所给我们的就是要求啊，除非不给我们，如果给了我们，他对我们的要求就是高的。所以我想这一点非常要紧啊。如果你现在礼拜三已经来了，已经听见这些道了，所以你责任会很重了。你如果你没有听见没有关系，所以这一点我想是非常非常重要啊，这个是我们的代价一定要出的。所以从这里呢，我想我们可以得着一些警告。那么这个呢，就是当时哥罗西教会的情形，还有他们所在的地方啊，我们再说。那么这是保罗呢写信给他们的。那么首先呢，你会发现说，这个哥罗西书和以弗所书啊，可以说是姊妹书。为什么是姊妹书呢？因为你如果真正的仔细把哥罗西读一下的话，你发现里面有好多的句子，好多的思想，好多的亮光，几乎和以弗所是一样的，几乎是一样的。比方说吧，用诗歌、颂词、灵歌，对不对？这个诗章、颂词、灵歌，你看以弗所书这么说，哥罗西也这么说，用的字几乎都是一样的。所以你就怀疑说，你就问一个问题说，到底以弗所跟哥罗西到底他们相同的地方有多少？那这一点我想很重要，这一点很重要。所以呢，我们稍微把它做个统计一下。那就是说，在这个以弗所里面，以弗所这个以弗所书里面， 那么有两个计算，那么这个比较保守一点的，不够仔细的，有一个算法就是说，在以弗所一共一百五十五节嘛，结果他们找到有54节是和哥罗西是完全一样的，句子也一样，想法也是一样的，一共有54个地方。好，那么这样的话，对以弗所来讲呢，就是说它有1/3呢，和它里面的内容是和什么？是和哥罗西重叠的。但是不要忘记，哥罗西比以弗所要短呢。以弗所是6章，哥罗西呢只有4章。那么以弗所呢只有什么？只有95节啊，不是哥罗西只有95节。所以你若大概来说的话，就是以弗所如果是150的话，那么哥罗西大概是100，所以大概这个比例很清楚。对不对？但是你不要忘记啊，你同样是54节，大概50的话，那么你在以弗所里面150里面占50，所以是1/3。但是对于哥罗西来讲，100里面占50，根本就已经什么？已经是一半了。所以现在你就知道，特别当你读哥罗西，因为它篇幅很短嘛，它不，所以在如果在这里面已经有54节是超过一半了。那么你就可以知道，等于你哥罗西其实你只要读一半，就是你只要读一半，就一半是新的，其他一半的通通是以弗所已经讲过的。所以你看见吗？这是个很重要很重要的特点啊，我们一定要把它掌握住，一定要把它抓住，这个才可以。那么后来还有人算得比较更细一点，那找得更细一点，结果发现不是54，是78。那如果是78，大家可以想象了，这个分量更重了。你看看，总共只有95节，里面78节几乎是一样的。那就是说思想啊，有的时候等一等，就思想啊，你看见，所以你要很仔细，你才能看得出来这两个对比。如果你不仔细来看的话呢，也许你只能看出像我第一个的算法一样啊。所以现在我们要问为什么这样子呢？所以这就证明说呢，哥罗西的启示跟以弗所的启示呢，根本是什么？根本是一个启示。不过这个启示有两面，两个重点。那么以弗所是个重点，哥罗西是一个另外一个重点。那这一点非常重要。那现在我们要问，那么哥罗西和以弗所有那么多重叠，那么有没有什么东西是哥罗西特别的，以弗所没有的？哎，结果你发现有3点不同，大不同。那这一点你要把它抓住了。所以这样你就知道到底他们的重点在什么地方。那么好了，这个第一点呢，这个不同在哪里？第一点不同的就是从13节啊、从12节一直到哪里呢？一直到这个，或者这样说吧，大概1章、2章哈，有一大部分讲到基督的时候，你看他这个12节，又感谢父叫我们能与众圣徒在光明中同得基业，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牵到他爱子的国里，我们在爱子里得蒙救赎，罪得以赦免。然后下面就讲爱子是谁，所以讲基督讲的最清楚的。换一句话说，这里给我们看见基督乃是宇宙的中心。所以无论是以弗所也好，无论是哥罗西也好，保罗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圣灵把基督做中心的宇宙观让我们看见了。所以保罗所认识的宇宙观乃是以基督为中心的宇宙观。所以下面你读下去讲到基督与神的关系，基督与宇宙的关系，基督与救赎的关系，那弟兄姊妹，你很明显的就给我们看见以基督为中心的宇宙观。这一点我想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你会发现说，这个以弗所跟哥罗西为什么启示是那么大的？因为事实上保罗是把整个的宇宙给我们，他这里他不用宇宙这个字，他用万有这个字，你看见吗？是第17节，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很清楚，整个宇宙呢是以基督做中心，是他创造了这个宇宙，然后整个的宇宙是借着他来维持的，而且最后呢，整个的宇宙也是为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为什么？是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那么很明显，这里明明讲的救赎。所以实在说来，你很少看的有一卷书像哥罗西跟以弗所书一样，真正的把这个 整个就保罗真的把整个的宇宙观解释给我们，或者说以基督做中心的宇宙观很清楚的啊。所以很明显的讲到基督，论到基督，那么不光第一章论到基督，第二章也论到基督。比方说吧，你看这个第二节，要叫你们，要叫他们的心得安慰，因爱心互相联络，以致丰丰足足，在悟性中有充足的信心，使他们真知神的奥秘，就是基督，所积蓄一切智慧知识都在他里面藏着。所以宇宙最真的知识是在基督里面藏着，他就是知识的源头，神的奥秘就是基督。那么这个是第二，那么到了，然后呢，你到了第九节，因为神本心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他里面，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所以这些话都是不得了的话，是很大很大的话。所以有人告诉我们说，保罗是个真正的哲学家，因为一个哲学家他是知道到底一个人生观是什么，正确的人生观是什么，正确的宇宙观是什么。那么如果我们要根据圣经要找到正确的人生观跟认正式的宇宙观，毫无疑问你要看哥罗西书。哥罗西尤其在这里论到基督的时候，虽然在以弗所第一章也提到一些，但是真正比较全盘的很清楚的一幅图画，那是什么？那是哥罗西。所以这是第一点，就是他们两个你比较有相同的，但是有不同的。所以我们要找出相同的，那就表示他们的启示是同一个来源的。那么既然有两个重点，很可能就是一个启示它有两面的，那这一点我想我们要把它抓得很清楚。那么你要知道到底它哪两面，那个特点在哪，你要找它不同的。所以我在说这是第一个你在以弗所找不到的，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个特点呢，就是你也是在以弗所找不到的，那就是这里没有提到圣，几乎没有提到圣灵，稀奇的很。以弗所常常提到圣灵，没有错。那么哥罗西呢，不是没有提到，但有的地方那个圣灵，你根据上下文应该指的我们灵说的。我举个例子，大家看看，比方说这个第八节，第一章第八节，也把你们因圣灵所存的爱心告诉你我们。那么这个应该是指圣灵说的，这个没有什么困难啊。那么然后呢，如果你仔细的再看。比方说第二章第五节，我身子虽与你们相离，心却与你们同在。那原文如果我没有记错，是灵却与你们同在。所以这个灵你很难解释圣灵，这应该是人的灵才说啊。那么当然呢，也讲到灵歌，对不对？诗章颂词灵歌，那么这个就是这点提到圣灵，其他都不大提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有意思的一点，这非常有意思的一点。那么请记得一件事，就是在以弗所书讲圣灵的地方，你会发现在哥罗西他用基督来取代的，现在是讲了基督在圣灵里面。因为以弗所哥罗西的重点重在基督。比方说吧，你去看那个第二十七节，第一章二十七节，神愿意叫他们知道这奥秘在外邦人中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就是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了有荣耀的盼望。那基督在你们的心里，就在你们的里面，那不要忘记这个就指的内住的圣灵来说。但是在这里你看见吗，他没有说你们用被圣灵充满，没有，在这里他反而什么，你们要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道丰丰富富存在你们心里。所以以弗所书说被圣灵充满，但是哥罗西书说用神的话来充满。所以为什么？因为基督就是道成肉身的道，还有呢，神的话，圣经乃是神所写出来的话。所以很明显的，你看见吗？在这里给我们看有两面，一面是神的话，一面是神的灵，一面讲的圣灵，但另一面讲的基督。所以我想很清楚，基督住在我们里面，就是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看见哥罗西很明显的和以弗所不同，就是以弗所常常讲圣灵，圣灵不知道讲了多少次，好几次，那么哥罗西反而很少。那么是不是哥罗西不注重圣灵？不是，他是用另外一个方式讲的内住的基督，那就是指着圣灵来说的啊。就是说你们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了有荣耀的盼望，我想这一点是非常有意思的。所以这个第二个点我们盼望大家能够记得。那么第三个特点呢，就是你在这本书里面是以弗所没有的，就是在这本书里面你会发现
这个哥罗西的色彩很明显，意思就是说保罗是根据哥罗西的需要特地给了一封书信给哥罗西，要解决他们的问题。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呢，你就会发现这个最后的十二节，就是你去读这个最后的这个十二节圣经呢，你会发现你就讲到什么，就讲到他问安呢，就问哥罗西教会的安，那么就问这个人安，问那个人安。所以你看这个在以弗所没有的，所以可见呢，哥罗西书呢，它是有地方的色彩，有地方性的色彩。那么现在保罗呢，要对症下药，要知道他们的难处到底在什么地方。所以呢，你如果仔细来读哥罗西书的话，那么现在你就发现他们中间有难处。什么难处呢？你看这个第四节，我说这话免得有人用花言巧语迷惑你们。所以可见根据以巴弗的报告，有人在他们中间要迷惑他们。所以保罗为什么讲这些话，他说我说这些话免得有人用花言巧语迷惑你们。所以可见他们中间有问题了。那么他们的问题在哪里呢？你去看第八节，你们要谨慎，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这个理学原文就是哲学。所以可见呢，在他们中间的难处是什么带来的难处？哲学带来的难处。这个当然指的希腊哲学来说的，和虚空的妄言，不照着基督，乃照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就把你们掳去。所以可见呢，在哥罗西有一个异端，这个异端严重到一个地步，要把哥罗西这些人掳去了。所以虽然保罗没有见到他们，但是他说我愿意你们晓得，我为你们和老底家人并一切没有与我见面的人是何等尽心竭力，要叫他们的心得安慰。那所以可见你的保罗对他们满了负担。为什么？保罗不光是要把启示给他们，但是更重要在哪里呢？更重要就是说的的确确哥罗西发生事情，有人要迷惑他们，有人要掳他们，把他们又拐走，掳就是把他们又拐走了。那么但是问题在哪里呢？这个难处是什么？难处一面是哲学，那是从希腊来的，还有呢是照着人间的遗传，这个明明从犹太教来的。所以可见呢，这里的难处是双料的难处，一个从希腊世界来的，一个从希伯来世界来的，很清楚的。那么不光如此，这个人间的遗传还有世上的小学，这个小学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小学不是大学小学的小学，这里的小学可以翻作 the elements of the world elements。 这个 element 这个字啊，在全新约里面两次在这里用，比方第一次是在第二章这里啊，就第二章这座世上的小学，还有呢第二十节，你们若是与基督同死，脱离了世上的小学。所以可见世上的小学要脱离的很清楚。那么现在我们要问这个小学，那么这个 element 什么意思？ element 简单来说就是世界的元素。那么这个大家听起来不大懂啊，那么很明显给我们看见呢，你如果读希伯来书就很清楚，希伯来书也讲到小学。我们好不好看一下希伯来书，希伯来书第五章十二节，看你们学习的功夫本该做师父，谁知还有人将神圣言小学的开端另外教导你们。所以可见这里的小学呢， element 就是指的 elemental， 指的什么？指的基本的来说的。所以这个世界你要把它组织起来，有一些几个基本的要素，这就是那个小学的意思，基本的要素。那么现在有人呢还将神圣言那个基本那些开始的东西在教导你们，他们应该在往前走了。所以第六章第一节说，所以你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所以可见从这里你一比较，你就知道说这里的 element， 这里的乃是指的什么？乃是指的最基本来说的，就是最基础来说的，最基要的东西来说的，是最基本的。那么然后呢，我想我们再看一下那个什么，再看一下这个彼得后书，彼得后书第十节，第三章第十节，彼得后书第三章第十节，
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那日子必有大响声废去，有行止的都要被烈火消化。这里行止原文就是要素，就是元素，世界的元素，所以这是元素。那么还有呢，下面啊、第十二节，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来到，在那日天被火烧就消化了，有行止的都要被烈火融化。那个有行止的原文是什么？就是元素的，有元素的都要被烈火融化。所以可见这个宇宙呢是元素造成的，宇宙里面的内容啊就是元素造成的。那么在原文就这么几个，就这么五个地方。所以你现在从这里，那么保罗现在我们要问，到底保罗为什么讲世上的元素呢？那就是说，当这些哲学家们他们要研究整个宇宙的时候，他们要把这个宇宙推到几个最基本的东西，就这个宇宙可以说是这些最基本的东西把它造成的。这个就很像读物理读化学的，说是整个所有的东西都是从元素造成的，或者说从原子，或者最后我们从这个什么核子。那么大家总是讲要知道这个宇宙这个基本的组成是什么。所以呢这个词啊是很保罗很特别用的词，不过这个呢是需要我们脱离的。那么关于这一点我想我们等一等再解释。那么这就告诉我们说，今天呢哥罗西的难处就是从这些地方来的，一面是从希腊哲学世界来的，另一面从这个罗马，从这个犹太教来的，很明显。好，那么你看十六节，所以不拘在饮食上，或节期、月朔、安息日，都不可让人论断你们。所以可见有人非常注意饮食，注意节期，注意安息日，注意守日子。那么这个很明显跟犹太人发生关系，你看见吗？然后第十六、十八节，不可让人因着故意谦虚和敬拜天使，就夺去你们的奖赏。好了，那么现在发现，原来他们中间有人讲敬拜天使的事。那么敬拜天使这个东西呢，不光是犹太教的，也是希腊哲学的东西。所以现在大家慢慢就明白啊，原来呢，哥罗西有一个难处，这个难处呢，保罗要对付他的，因为这个问题如果不解决的话。所以读圣经的人就称它做哥罗西的异端，哥罗西异端就是这个东西，就是哥罗西异端是什么呢？乃是希腊哲学跟犹太教一个混合的体，一个很奇妙的一个混合体，不知道怎么会把它一起去了。然后呢，就对于哥罗西来讲就造成了很大的难处，这是哥罗西的问题。哥罗西的问题就是哥罗西的异端，我想这一点是非常要紧。所以读圣经的这点一定能读得出来。你要知道，保罗不只是为什么讲基督是教会的头呢？不错，但是另一面也是对付那个异端的，对付要解决那些问题的。那么这个问题在哪里呢？你看二十节，你们若是与基督同死，脱离了世上的小学，为什么仍像在世俗中活着？所以可见世上的小学里面包括什么呢？就是你在世俗中活着，服从那不可拿、不可尝、不可摸等类的规条。所以很明显给我们看见呢，这个小这个哲学它有个原理，那个原理就是这个世上的小学所代表的，就是世上小学所代表的。那么施行起来的就变成不可拿、不可尝、不可摸。所以这个很明显就是什么？这个就是所谓的禁欲主义。所以很明显那个结果呢，他们所产生的生活就是禁欲的生活，不可以拿、不可以尝、不可以摸等类的规条。那么然后下面说到这一切正用的时候就都败坏了，这些规条使人徒有智慧之名。所以可见呢，如果你照着这个异端来照着他们走的话呢，有什么结果呢？它非常迎合人的肉体。为什么呢？他说这样可以使人徒有智慧之名，今天人要的就是智慧。所以实在说来很多人不懂得哲学啊，不过他从哲学里面找了一些名词，那个名词也不解释，然后呢他多用几次哲学的名词，大家已经以为他很懂得哲学了。所以这个就是今天的难处，今天这些人他们徒有智慧之名，然后用私意崇拜，原文就用根据自己的意思来崇拜，然后自表谦卑，苦待己身，其实在克制肉体的情欲上是毫无功效。那么可见你看这又是禁欲主义，所以它是克制肉体，这情欲上根本是一点功效也没有。
所以你从这些地方看来看去啊，那弟兄姊妹很明显的，这里的的确确保罗要面对这种的异端。现在保罗要对症下药，但是保罗呢不侧面不反面的来这个点出他们的问题来，他从正面下手的。因为当人看见正面的时候，人就能看见这些的错误，所以我想这一点非常要紧。所以我们如果要明白哥罗西的话，那么你看到哥罗西书，你看见我们应该稍微要知道到底这个哥罗西的异端是什么。那我们讲过了，哥罗西的异端呢可以说是两个东西的混合体。那么一面是希腊教，一面是希腊哲学，希腊哲学尤其是所谓的知识派啊，这是一个教会历史里面知识派一直给教会带来很大的难处，那个都是从希腊哲学来的。那么这个知识派和今天犹太教怎么可能糅合在一起？你说这两个根本完全风牛马不相及，其实不是的。我们拿一个例子来说，像敬拜天使，崇拜天使，那么你知道这个在犹太教的这个神学思想里面，你当它慢慢演变的时候，这个罪慢慢因着人堕落犯罪，你还记得吗？当初这个人的里面就怕直接与神靠近神，所以你记不记得他们这个长老们就对摩西说，你去跟神说话，不要让神直接对我们说话，否则的话我们通通要消灭了。所以因着人堕落犯罪的缘故，在犹太人中间里面很明显有一个很严重的思想，那个思想是什么呢？就是在人跟神之间呢，你看见根本是没有办法，人跟神之间呢是没有办法直接碰面的，不行的。所以到了晚期的犹太教，所以慢慢的犹太人中间呢就认为说呢，虽然是神借着摩西把神的话传给我们，但是你读旧约也好，读新约也好，很明显告诉我们说，这些话是借着天使来传的。所以可见呢，很明显在犹太人的这个思想里面，就是人跟神中间有一个很大的鸿沟。那么在人跟神中间呢，结果是什么？是天使，是天使把话传给他们。所以很明显，尤其你如果读这个旧约的这个记载的话，那么在这个犹太教的人，他们慢慢就解释了，在解释的里面呢，他们慢慢就倾向什么？慢慢就倾向这个天使占很重要的地位，因为如果我们要明白神的旨意的话，很明显是借着天使的。那么当然旧约你看见神也显现的时候，许多时候都用天使的那个姿态显现，所以本来没有敬拜天使这个事。但是慢慢的因着觉得人跟神之间有一个不能飞跃的鸿沟，那么如果你要来亲近神的话，那很明显你要透过这些天使。那不光如此，这个执政的掌权的在圣经里面都指着天使说的，虽然有堕落的天使，但是也指着好的天使。如果你去读这个以但以理的话，很明显这个天使里面好像也有层次的，有的人好像是少校阶级，有的人是少将阶级的，好像他们有这个层次的。所以如果在犹太人里面，犹太教里慢慢的你就会发现说，在人跟神之间呢好像有一个很大很大的鸿沟。那么现在呢，你这个我人呢是最低下的，神是最高的了，然后中间呢有一个，那么有一层的天使比另外一层天使好像更靠近神一点，然后呢最靠近神的。所以这种观念慢慢的就养成了，所以后来呢就变成了这个敬拜天使。那么这是一点。那么对于这个希腊哲学来说呢，那么跟哲学有关系了。那么不知不觉，所以你看慢慢两个会合流，道理有它的有就慢慢就会有它的原因的。那么在这个知识派里面呢，他们有一个就是在希腊哲学里面有一个思想什么呢？他们认为这个宇宙啊是二元的，只有两个东西组成的，一个是灵，一个呢是物质。那么灵呢，神是个灵，物质本身就是罪恶的。今天所有这个世界充满了许多的罪，那根据这个希腊哲学就是从物质来，叫物质本身就是恶的，就是万物之源。什么东西只要是碰到物质的，它就是恶的。那么因为他们这样想的缘故呢，那么神根本就是完全是个灵，他根本和物质没有关系，只要一碰到物质他一定是恶的。所以这样呢，他们现在要创造一个理论，那么如果这样的话，宇宙怎么形成的？ 如果说这个宇宙是神所创造的，那么神是个灵，他是怎么样都不可能接触这个物质的，对不对？他不能。那么如果不能，那么这个宇宙总是要有人来创造的。所以呢，他们就想出一个理论来，就是说神就把他的这个一部分的东西，这神就把他一部分的丰富，你不管你怎么说吧，把他一部分的这个丰盛呢就分出去了。分出去的时候呢，结果你会发现有的天使呢就多一点，就高一点。那么然后呢，还有呢，这个慢慢慢慢，就是这个慢慢慢慢的，就有的人呢就越来越远，离开神越来越远，越来越远。那么甚至于到最后，你可以看出来，一直这样演变下去，到了最末后的时候，有一个天使，就是有一个不一定是天使，他们说这个是一个，反正是一个东西。那么这个东西可能是灵界的东西，啊，但是不管怎么样，等到了这个越走越远，离开神越来越远的时候，那么甚至于他根本不认识神，甚至于反对神。那么他们说，这个人呢，或者说更有的人说是低等的神呢，什么都可以，你看你怎么说他都可以。那么宇宙呢，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创，就这样的一个东西创造的，就他们创造的。所以现在你就会看得很，所以现在你就看得出来，就是说，凡是今天宇宙的，就是凡是今天宇宙的一切，凡是今天宇宙的一切呢，都是这个都不是我们的神创造，都是什么呢？都是从神那里慢慢发挥出来的，像天使一样的东西，像天使一样的东人物，我不知道怎么说了，像天使一样的东西。那么这是灵界的。那么然后呢，这个他们一个越来越远越来越远，然后是他把这个宇宙创造出来的。所以现在很清楚了，人当然人今天是有身体嘛，所以根本他就是很明显，他就是污秽，就是犯罪的。所以现在呢，人要离开神呢就越来越远了，你看见吗？你越是靠近神，那么当然你就越圣洁了，越离开他越污秽。你从这个地方来看，这个程度很明显的，就是今天我们所在这个物质的世界，包括我们身体在里面，是最低等的，也是最污秽的。那么神是最圣洁的，所以因着有这种的思想呢，所以现在因着这个缘故，在人跟神之间有好几种等次的天使。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根据希腊的神学，他们也敬拜天使，所以慢慢的这两个东西就慢慢开始靠近了。因为你会发现说，有的地方在希腊哲学里面找不到答案的，那么现在犹太教可以把答案给他。犹太教告诉他说，你看你只要不要摸不要碰，或者你要怎样怎样，到时候呢你的问题就可以解决了。所以这个是什么呢？这个可以说就是知识派所带给我们的难处。但是知识派有两个难处，两个难处在哪里呢？就是说，如果你接受这个思想的话，尤其在哥罗西教会，那么这样你对基督的认识根本就完全不能，你根本就不认识基督了。那有两个极端，一个极端就是说主耶稣不可能道成肉身，因为你想想看，如果主耶稣挂在十字架上，他真的道成肉身的话，那么怎么可能呢？所以你看，在约翰老约翰那个时候就已经有人说主耶稣不是道成肉身的。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主耶稣真的能够钉十字架，那表示他跟罪有关系，那不可能是他。所以有的人就认为说，主耶稣你所看见的主耶稣根本是魂，他不是身体，他根本没有这个身体，所以没有这个，就是主耶稣根本他不是肉身钉在十字架上。第一，他所以意思就是说他不，这所以这是一种的说法。那么还有一种说法呢，那么他说好，万一主耶稣真，那么主耶稣呢，就是说他就把基督跟耶稣分开了。那么基督呢乃是灵，那么耶稣呢乃是那个人。所以他们说，等到主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那么基督就进到耶稣里面，那么等到钉十字架的时候呢，那么然后主耶稣基督就离开了。所以钉在上面的古利奈的西门，那么不是主耶稣。所以各种奇奇古怪的说法就很多很多。那么这个大概就是那个时候，大概那个时候的搅扰就是这样的搅扰。那么不止如此，当你这样说的时候呢，那么现在问题就是，如果这样的话，主耶稣是谁呢？主耶稣很明显是在神跟人中间，也许他比有的天使高一点，更靠近主耶稣一点，但他不是神。你明白吗？所以很明显的给他们，就很明显的就把主耶稣不是放在最优越的地位上。所以我们晓得说，保罗呢就是要根据这一种的异端， 那么来来这个来更正他们。那么因为这个带来难处很大，那么在实行上呢，很明显的，如果你觉得我们身体是污秽的话，那么你怎么对待它？所以唯一对待的办法就是虐待它，苦待它。那么这个就是所谓的禁欲主义。那么禁欲主义当然这个就是你怎么样，就是你饿他，你就是他要什么你不给他，这就是禁欲主义啊。那么尤其呢不可洗澡的，因为你这个你越是污秽你就要越不要理他，所以那些最圣洁的人呢走在路上都是很多跳蚤啊什么的，都就这样子，因为他觉得不能洗的，因为这都是污秽，你根本就不要理他，这个就对了，这个就开始圣洁了。那而且慢慢的，他们有的人就干脆到了中古世纪，他们就干脆这些人就住到什么柱子上面，柱子，那么整个人就住在上面，可以一年两年都不下来的。有的时候你就要送饭给他吃，什么都在上面，你根本实在没办法想象这个怎么过这个日子。那么然后呢，每年呢这个柱子会加高一点，那明年呢比今年更升高一点，后年再升高一点，那这样你看见吗？你就比别人更属灵了。所以这样呢，你如果能够克制你自己的身体，你饿它。其实马丁路德也这样啊，他进到修道院里面就是不吃啊，就是不喝，就是弄得骨瘦如柴，到时候他一点力气都没有，他就是不要给他。所以你看见这个东西啊，不知道这个东西后来教会里面一直这个问题嘛？你看见没有？很多的人他所以不知道什么叫圣洁。为什么我们这个年底要讲圣洁？你知道从教会有历史以来，这个希腊的这种的思想一直在到今天还是这样。有的弟兄昨天晚上结婚，他今天不敢站讲台，他的原因很简单，还是禁欲主义的思想。所以呢，我们知道说，就是因为人觉得身体是污秽的，所以最后怎么样呢？所以最后你看见他就要虐待这个身体，就要，这就是所谓提倡禁欲主义。那基督徒不可以这样做的，这不是圣经的思想。但是如果有人接受这种思想以后，很自然的就把禁欲的思想就带进来了。那这是一个极端，还有一个极端是纵欲主义，一个是禁欲主义，一个是纵欲主义。那么既然纵欲主义，什么叫纵欲主义呢？就是说这个身体反正不能改变了，这个身体根本就不能改变了，所以呢他爱怎么做你就满足他就好了，反正他就不会好的。不过呢，你的魂跟你的灵啊不受影响的，所以意思就是说你继续犯罪不要紧，你还是会很属灵的，继续犯罪的不要紧，但是你还是越来越接近神的。所以你看，这个就是自己欺骗自己，这就是为什么你看见有很多人他纵欲以后他根本良心没有感觉的原因，他也是上了这个当。所以这个说法，这个这个所谓哥罗西的这个异端呢，有两个极端，一个极端就是叫人走禁欲的路，一个人叫人走纵欲的路，这是两个极端。所以大家看见很多宗教里面，你看大家所谓很圣洁的人，为什么有这种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呢？原因就是他们告诉自己说，这个东西反正我的肉体是不行的，让他犯罪好了没有关系，但是我这个人却是提升的，这个我这个灵跟魂呢反而是提升的。那这一点就是这种哥罗西这个异端所带来的难处。那么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难处在哪里？就是当你相信这些东西以后，那么你当然就追求什么？就追求能够提升自己，就是不在物质的层次，你尽量能够灵和魂提升。那一个提升的缘故，那现在就是问，那就变成什么？就变成你往神那里爬，你就很多楼梯要往上爬了。所以你看所有的这个许多的奥秘派的人呢，你看不知不觉的他们就有一个追求，就是要怎样神人能够合一，最后我借着能够知道一些什么事，或者借着知道一些什么奥秘，然后呢我就能够达到神那里。所以这个时候怎么办？这时候你就要过五关斩六将。所谓过五关斩六将，就是说慢慢他会告诉你说，你从一层到另外一层你要有 password。 所谓 password 就是说你 password， 比方 password 就是要像口令，像比方说就是我这个就是你一定要有一些秘诀的，这个秘诀是为了少数的人，你一定要怎样怎样怎样，然后呢你就可以得着这个奥秘，这个就是那个奥秘。 所以呢，你如果从这一层到第二层的话，那么你就需要这一层的 password， 就是 password 意思就是说你给了你一个像口令一样东西，那一个可以进来了，你就可以进来了。所以这个就是就可以进来，然后你可以登堂入室，然后你可以知道一些奥秘。所以有一层一层的奥秘，那么越往上去越属灵，你就知道的越多，好像你满心知道神一样。所以弟兄姊妹，保罗就是用他们这个背景，所以告诉他们说，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渐渐的多知道神。但是不是这样知道的，明白吗？这样知道不是圣灵所给的，这个知道不是神的旨意，这个乃是因为大家上了那个当。所以呢，你看见说你为着要达到最高层，那你要像爬楼梯一样一步一步往上爬，也许你要要怎样，要受多少苦，要做多少事，然后呢你才能够得到那个 password。 你得到那个 password 以后，然后你才能够进去。比方你进电脑，你要进去要得到什么资料的话，你要给个 password， 否则他不让你进去。那同样的，现在呢，如这个好像每一层的天使都在那里把关一样。那第一层你先要告诉他你的 password 是什么，那你要得到那个东西，你一定要满足他一些什么要求，然后最后呢，哎，你少数的人知道了，然后再进一层，再进一层。所以不知不觉呢，你看见在神的儿女中，有的人呢知道多一点，有人知道少一点，结果他们在交通上就发生困难了。那么那些自己以为属灵人就看不起那些看不见。所以你看保罗是怎么说的呢？保罗你看第一章二十八节怎么说，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地引到神面前。所以每一个人不是少数的人，但是那个加拉太哥罗西的异端是说，这个乃是为了少数的人，如果你满足了某一个要求，你从一个层就到另外一个层。所以这个苦修的观念就这么来的。所以你看见在所谓有的人那个追求到最后什么呢，最后他说我慢慢就神化了，神变成人的目的什么，叫人能够变成神，怎么样，就是一步一步这样一直追上去的。那不要忘记这个想法什么，还是从哪里，还是从这个难处过来的。所以看得很清楚，但是保罗说是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地引到神面前，每一个人都这样，并不是有少数的人，你看见吗？还有呢，比方说第三章十一节，在此不并不分希利尼人、犹太人、受割礼的、未受割礼的、化外人、希固体人、为奴的、自主的，唯有基督是包括一切，又住在个人之内。所以可见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不是像他们所说的，那么你到了一个程度，他到另外一个程度，那么好了，现在你我不能交通，因为你想想看，一个是更圣洁的，一个根本还在，如果这人真的在物质层次，在那身体层次，他根本是完全是个罪人，所以怎么可能有交通呢？所以你想想看，如果把这些思想带到哥林多、哥罗西的教会，你看对于基督的信仰不知道有何等大的破坏。所以现在我们就明白为什么保罗当他写哥罗西书的时候，你看他要花很大的篇幅，一面他没有离开启示的主题，他要给我们看见教会是基督的元首，但除了这个之外，他特别给我们看见整个以基督做中心那个宇宙观，那个启示是又高又大的。那你只有看见这个以后，你才晓得说基督乃是在凡事上居首位的，他根本就是那看不见之神的像，他根本就是他的彰显，就是他的代表。所以不要忘记，他不是在人跟神中间哪一个次等的天使，没有，他不是在天使中间比较好的，没有这件事，根本没有这件事，他就是神自己。那么就说对整个的宇宙来说，很明显的，你看见吗？他是什么呢？万物都是靠着他造的，这靠着他造原文就在他里面造的，所以是他设计的。那不光如此，而且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所以很明显我们看见说是他设计的，又是为他造的，所以最后又归给他。那么在这里我们要特别注意了，爱只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那这里这句话我们也很小心，这句话你要解释的话，你要知道这个首生啊，就是投胎的意思，在原文是投胎的意思。比方说神说以色列是我的长子，就是首生的。那现在我们要记得，在圣经里面讲的长子有两个用法，一个是时间的，一个是优先的。 一个是时间上的次序，一个呢是性质上的次序。所以特别讲的优先优越的时候，你看圣经，所以你看见在所有的国家里面，我们知道说以色列不是第一个国家，不是，但是他说在这么多国家里面，以色列是我的长子。那什么意思呢？在时间上他不是，但是在神的心目中他是最优先的，所以指的优先来说的。所以既然这里有两个意思，那么我们怎么解释它呢？你要用上下文来解释。所以呢，你看第十七节，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他既然在万有之先，所以可见在这里的那个首生的，并不是指着时间来说的，并不只是时间了。时间他已经告诉我们，他是在万有之先，那个是时间的秩序。但这里呢，很明显的是指什么？如很明显的是指着他是一切被造的以先，所以我们就做这个性质来说，他是完全超越所有受造之物，他不列在受造之物之内。所以如果你觉得说这里的解释是在所主这个主耶稣乃是在所有创造里面他第一个生的，那你就碰到很大的问题了。那这个就有异端的危险，因为圣经里面从来没有给我们看见说我们的主耶稣呢是个不被造，他不是。所以很清楚，你看见吗？这个是救主，这是保罗给我们看见的宇宙观。那个救赎观是什么呢？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原始，是他从死里首先复活，他是出俗的果子，所以他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得很清楚，现在你看得很清楚，这个根本和那个异端根本不能相合的。因为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你看所有的丰盛都在他里面，并不是分散出去的，不是给这个天使一点跟更低等的天使一点，没有这个事，没有这件事，完全在基督里面，在他里面居住。而且如果你读到第二章第十节，你看见吗？第九节，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你看一切的丰盛啊，不是说神把这个丰盛分给这个天使一点再一点，然后通通分到最后都没有了，不是的。这个丰盛呢，在一切的丰盛都居住在哪里？都居住在基督里面，而且有形有体的，那证明说他道成肉身的，有形有体。当主耶稣来到地上，你看是有形有体的，所以证明什么？证明那些异端是错的，怎么这个身体怎么是污秽的？不是的。所以这一点我想是非常要紧，所以保罗劝我们要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要在我们的身体上荣耀神。所以可见你看见神创造我们的时候，他说是好的，一切都是好的，一切都甚好。所以你看见就着神的创造来讲，神不会创造个污秽的东西，不会创造个犯罪的污东西，不会的。所以这个是个很大很大的错误，所以我想这一点非常重要。那么在这一点上来看，讲到基督的宇宙观，那么然后呢给我们看，在他救赎观里面给我们看，他是教会全体之首，那么很明显他是教会的头，那么教会呢乃是他的身体。那么什么意思呢？就是在凡事上我们都可以让他居首位，这就是基督怎么是我们的头，很明显很明显。然后呢这个二十一节然后二十节呢就讲到这个十字架和他所创造的宇宙，就是你知道借着十字架就叫地上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然后呢二十一节一直到二十八节就给我们看十字架与教会，我们怎么能让在基督上在凡事上都居首位。那么弟兄姊妹，这个是十字架的工作啊。所以很清楚，如果你仔细读这些圣经的话，你就知道这一段原来是和什么，是只有什么哥罗西有的，你看以弗所没有。那么这一段不知不觉的也就解决了什么，也就解决了那个哥罗西异端的问题。所以后面他才提起来，你们若是与基督同死，脱离了世上的小学，为什么仍像在世中活着服从那不可拿不可尝不可摸等类的规条呢？那现在我们懂得什么叫世界的小学。世界的小学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你讲到这个世界的组成的时候，在这些人的感觉，无论是犹太教，无论是那个，他们觉得在神跟人中间有一些元素，这些元素就是什么？从神的丰盛那里所分出去的不同的天使，不同层次的天使，是指这个来说的，啊。但是呢，我们知道根据保罗给我们看见，这个宇宙不是这样，这个宇宙观完全错了。 所以我们要记得，这个世上的人间的遗传，世上的小学，那么就是指着刚才我们所说的，不管你从犹太教角度或者从希腊哲学的角度你来看它的话，那么你讲的这个宇宙怎么形成，那就是所谓世上的小学。那么如果我们已经基督同死的话，我们应该脱离了世上的小学，所以我们就不再服从那不可拿、不可尝、不可摸等类的规条。那么这些人呢，这些规条不过使人徒有智慧之名，而且凭着自己来崇拜，其实他们所拜的天使他们造出来的，根本不是神启示的。不错，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天使是有等次，不错，但是并不是像我们刚才像他们所说的，好像神的丰盛本来在它里面，然后呢再分出去一点，再分出去，再分出去一点，那么一直分下去，那分到这个最差最差的，离开神最远的那个人就创那一位就创造了宇宙。那这个不是圣经里的思想，很明显的，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那么是在他借着他造的，也是为着他造的。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我们的主就是那位创造主。所以你看得出来，这个就是很明显的是和以弗所不一样的地方。我想我今天我们已经看得很清楚了，什么地方是重叠的，什么地方呢是分开的。所以现在我们归根结论是怎么说的呢，就是说整个以弗所的启示跟哥罗的启示是一个启示，所以你看见很多重叠，但是呢它又有不同，不同的乃是显出它启示的两面。所以以弗所呢是给我们看见教会在基督里，那么哥罗西书是给我们看见的基督在教会里，那么哥罗西给我们看见基督是头，以弗所给我们看见教会是身体，所以是整个启示的两面，都是非常大的启示。那这样我想呢，我们不知不觉的我们就把那个哥罗西最重要的地方我们把它讲完了。好，我想我们下一次再继续，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我们低头有些简单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把这些话恭敬地交在你的手里，但愿你借着这一卷书再开启我们心中的眼睛。我们现在要散去，请你与我们同去。我们还把下个礼拜还有一次这样的聚会交在你手里，但愿主你能够预备我们的心，到时候再把我们带回来。我们也为着年底的特会交在你手里。我们自从读了哥罗西书，我们就明白在历史上有许多人对圣洁有许多的误会，不知不觉都是从异教借来的。主啊，但愿我们对你的启示能有正确的认识，让我们知道你为我们所预备的救恩是何等的完全，不只叫我们因信称义，也能叫我们因信成圣，更叫我们因信得着荣耀。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阿门。